于朦胧案自命反噬，习家军崩盘倒计时，于朦胧再通灵揭秘，中共仍低威，日本在野党炮轰，乡下古惑仔高市祖庙抗中共底气曝光，尹石月内乱案大反转，关键物证翻车，多嚟自键盘侠。美国国会听证会话，中共对宗教发动战争，直接威胁美国国安。中共广州办器官捐献国际大会，全网怒斥烂出广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案两个月以来，中共官方持续说是意外，但是案件仍然继续在海外华人社群发酵。现在全球最大的 AVAAZ 网站位于朦胧联署已经突破69万人，在中国境内不能够发声，甚至全面抹去于朦胧名的情况下，海外成了主力军，尤其是在台湾，几乎各大街头巷尾都能够看到于朦胧的大屏幕看板，而且越来越多。据称是红后代博主林北川发小的博主北行其野，11月18号发文表示，内网禁止于朦胧的一切，现在唯一能够露面的就是外面，拼命宣传的就是台湾，这个不是感情，这个是恩情。来自中国大陆的网友表示，多谢所有还在努力的伙伴，全国各省各地、港澳、台湾以及外网的其他国家的朋友。于朦胧离世后，人们从他生前的图片和影片中找到了很多求救信号，很多人后悔未能够明白他的用意而救他。有一位网友表示，曾经察到一个认识于朦胧的人，因他的离去一夜白了头，或者因为于朦胧生前有未了的心愿，自他离世后，各国灵媒都不断接到他的请求，通过通灵的方式讲出中共背后的黑幕真相，同时参与害他的人的黑料不断被挖掘出来，即使他们隐藏，真相还是不断地被曝光。而在全球，尤其是华人网友的祈祷和点灯等的帮助下，近期经常有人看到在烧纸的过程中，不单止出现明显的旋风，还出现紫色的人形能量出现。近日出现的更是显出明显的带着天使的翼的能量画面，颠覆了很多大陆人无神论的观念。美国灵媒坎迪斯·斯塔尔11月18号第四次与于朦胧通灵直播，坎迪斯表示身体不适，几乎想取消直播，但因为于朦胧急着要讲话而硬撑着。于朦胧在过程中再次提到新奇、范世奇直接参与切割和处理遗体，极光光、程青松还有其他模糊的名字被提及。他提到男星郭晋臣还活着，但身体严重受伤，被关押，非常害怕，好彩有天使守护。而女星郭都灵此刻亦有生命危险，有其他灵媒说他已经被从精神病院转到了电诈院。还有长连着长，很多人被非法囚禁，已经有10人好像于朦胧一样被残害。于朦胧的妈妈应该没事，宠物狗福利被害后和主人一起掉出窗外，现在已经在灵界团聚。他非常感谢 fans 为他讨公道，感受到被爱和光包围，希望全世界知道这些恶魔的存在。网上一位不知名的访谈节目中，一位女性受访谈者讲了一段话，有灵性的人惹不起，你不要看他心底善良，你就想蝦他。我告诉你，他能够看清楚所有人的套路，很通透，其他人迈不过去他都能够迈过去，而且还能够守得住自己心里面的善良，这个人都是天选的，千万不要做对不住他的事，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现在于朦胧签约的天娱、芒果、超媒持续下跌，那些知道于朦胧结局的人提前买了他离世后的商业保险，以为他的电视剧会因为人们怀念他而被流传，从而公司持续创收。但是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人们不单止不看，还明确抵制。最近网友挖出黑料，2013年 空泛导演程青松喺资本大佬田海蓉家宴嘅微博下留言话，仲有害人游戏。网友猜测话，如果系咁样，咁佢哋敲嘅一定唔系正常嘢。依家喺中国，从小学到高中，失踪案喺度偷偷地蔓延，甚至一日就失踪100几人。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唔反抗，人人都可能系下一个于朦胧。此外，习近平被猜测于朦胧就系俾佢献祭嘅，而佢嘅日子越嚟越唔好过。中共中纪委11月19号连发4条通告，宣布云南省昆明市常务副市长陈伟、内蒙古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冯雪涛、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张嘉林、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姚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依家正接受调查。翻查佢哋嘅简历，发现佢哋背后嘅大佬全部都系习近平嘅嫡系部队，李强嘅旧部、栗战书嘅马仔、景俊海嘅私人印把子，以及李鸿忠嘅前代子。时评人江峰喺自媒体分析，反习派透过呢4条通告，正在发动夺权总攻，对习家军地图式定点清除。11月18号，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八九民运嘅幸存者唐伯桥喺 X 平台上发文话：，我哋团队历时数月，喺国内多省市进行咗大规模深入摸排同暗访，得到嘅答案令人振奋。佢透露，全民不满已经成为主流，1、2线城市彻底翻车，30岁以下近80%躺平，最后一代成共识，1、2线房价腰斩跌至70%。斷工潮全面爆發，錢走曬，工廠停擺，短期冇任何翻身嘅可能。個體户全滅，社會總崩盤，只係倒計時。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真實青年失業率遠超官方數據。呢群人正成為最危險嘅反共潛在力量。體制內軍隊文藝界最了解中共黑幕，比體制外更憎中共。紅色家族已經失控，隨時可能公開撕裂。此外，活澤同電詐園區都為中共扶持，一旦黑幕徹底曝光，將係中共亡黨之時。我哋嚟了解一個好消息，北美地區武器18枚開始出售啦。從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強優惠，武器18枚優質禮品限量送，送完即止。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点解一定要补气18枚？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再光鲜，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跑唔起嚟。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18枚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好暖；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中共政府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保台言論發布不當回應，雙方緊張關係持續升溫。中共嘅種種霸凌行為令日本政壇睇唔落去啦。中右在野黨國民民主黨嘅津葉賀津子幹事長炮轟中共，作為世界大型經濟體，高級官員見日本外交官嘅時候，居然將手插喺褲袋入邊，呢個姿勢好似鄉下嘅古惑仔，唔似係外交官。津葉賀津子認為，日本政權更替、聯合執政結構變化，中共對日本嘅舊管道被切斷，話語權影響力下降。喺呢種情況下，中共對日本施壓反而顯得底氣不足，甚至有啲急啦。呢個唔係強硬，而係焦慮嘅外露。中共外交仲係冷靜啲好。日本政论节目最活跃、最受关注的评论员之一高桥洋一在节目中说， 涉嫌现在连 X 都不发了，被闹到狗血淋头。习近平估计都要嬲到讲一句，这个蠢货再这样下去，讲不定哪一天就偷偷地被调去没人看到的地方。他还说，中共现在所有动作都是在转移注意力，唯独不敢提斩首，因为那个真是北京最大的弱点。日本这边呢，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反复提这件事就足够令对方头痛了。似乎应了高桥洋一的讲法，外界发现中共的反日宣传似乎在悄然降温。中共官方15号至20号不断刊载反日舆论，到21号似乎偷偷地淡化。各大官媒除了报道之前战狼言论之外，没有新的措辞放出。微博上有大陆网民说应该特许反日游行，表达中国人民的决心。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总部编委中泽克义认为，日中关系恶化是来自中共最高层指示。13年前中共当局控制抗议者相对容易，而在今日，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容忍民间因为反日情绪爆发的示威活动，抗议活动可能会好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全国，可能在失控之后演变成反政府抗议。他表示，中共经常以煽动反日示威来回应他认为有问题的日本举动，但在今日这种特殊的外交武器煽动抗议就好像双刃剑，将使习近平当局面临反噬。此外，业界普遍认为日本在军事上有不考虑中共感受的底气。美国军方加强部署的第一岛链，从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到婆罗洲，限制了中共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自由，直接困住了中共。南海第一岛链战略早在1951年就定落，美国、日本和盟友围成一圈防线，随后在第二岛链中关岛作核心，依然压制中共海军。第三岛链的核心在夏威夷，保卫北美的安全。美军在日本基地外加日本海军直接支援。之前高市早苗曾经表示，在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下，日本绝对不退缩。现在看来，日本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所以高市早苗先表示不需要卑躬屈膝地令中共站在我们一边。外界认为高市早苗的当选无异于被中共当头一棒，那个以反日来蛊惑人心的高光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继续审理前总统尹石月内乱案，关键证人前国情院副院长洪壮元出庭，就那份震惊南韩政坛的逮捕名单手写备忘录接受质询，但是却上演了一场这份名单原被检方视为尹石月政府欲逮捕国会议员和政敌的铁证，列有多名在野党议员及法官姓名。然而洪壮元却在庭上承认，名单一部分靠自己记忆写成，另一部分竟然是事后参考网络上网友制作的图片补充上去的。他的原话是说，有些名字是我记得的，有些是看了网上的图片追加的。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尹石月当日亲自出庭，身着深蓝西装，神情冷峻，这个是他被罢免后首次现身法庭。辩方律师当即质疑，点解将网络截图直接手写成证据？洪庄元辩称当时紧急状态嚟唔切列印。当被追问名单系咪真嘅由尹石月总统下令嘅时候，佢只系含糊咁回应，当时嘅氛围系咁，拒绝正面回答。呢段证词几乎摧毁检方核心论述。原本被捧为内乱铁证的手写名单，依家证人亲口承认混杂了事后网络阴谋论内容，等于坐实这个并非当时的即时逮捕计划，而是拼凑之作。检方和弹劾方的指控因此遭受致命打击。这个案件源于2024年底尹石月短暂宣布戒严令，检方指其策划内乱，匿名名单被采信，尹石月恐怕面临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南韩虽然已经停止执行死刑，但刑法仍然保留相关条文。 尹石月已经在2025年4月被宪法法院弹劾罢免，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落台的总统。左派要求严惩，右派则斥之为政治报复。在美国国会20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中，多位证人表示，中共对不同宗教进行的严酷迫害，不单止威胁本国宗教自由，亦直接威胁美国国安、价值体系和国际地位。美国迫切需要采取反制行动。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the right to believe, according to one's own conscience,is not a privilege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is a universal human right.
礼拜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针对宗教的严酷迫害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主席苏利文指出，在中国估计约有5亿人所属的信仰群体遭受某种压制，同时中共透过跨国镇压将迫害输出海外。
Because the party that he leads are terrified of religious faith. They fear and they're scared of any moral or spiritual authority.
参议员麦克利亦强调，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理念，而中共当局却在度竭力消灭宗教群体，压抑人的灵魂。出席作证的回族穆斯林人权倡议者马叙讲到，中共对穆斯林的迫害和在新疆的镇压一直在度持续。同时由于为受迫害者发声，他亦经历了中共的跨境镇压。他强调，中国的宗教战争不是内部问题，而是直接影响美国的安全、价值体系和国际地位。石安教会创始人牧师金明日上个月在中共新一轮迫害中被捉捕，这个礼拜遭检方正式批捕。他的女金庭雅自从为父亲和其他教会成员奔走呼吁以来，他和家人亦经历了跨国镇压。
I believe that we are asked to take courage and speak truth. I urge the leaders here today to take similar courage, to use the authority entrusted into your hands, and to not forget us.
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明确提出，宗教自由不单止是人权问题，更是国家安全议题。中共不单止对宗教发动战争，亦是在度对美国发动战争。针对怎样反制中共的迫害，与会者提出多项建议，包括要求参众两院着手通过反中共跨国镇压法案等。参议员苏利文最后强调，宗教自由是美国的实力所在，亦是中共的巨大弱点。
We'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issue. There's no doubt. Just look at history. The people who try to suppress religion and crush it, they don't end up winning.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中共将在2024年12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举办第八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暨“一带一路”器官捐献和移植国际合作发展论坛。活动由国家卫健委、中国红十字会指导，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办，广东省医学会、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学承办。会议设主论坛、8个平衡论坛，并同期召开“一带一路”器官捐献和移植合作联席会议。官方宣称，中国已经建立符合世界医学伦理准则的体系，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合法器官的来源。这个大会已经连续办了7届，曾经吸引60多个国家近500人次的专家参与。消息曝光之后，海内外骂声如潮，大陆网民怒嗌这种会议机构烂出广东，现在都不用扮嘢了，剩下的全部都是零件，小心自己的小路仔。海外 X 平台则说它是恶魔大会，残害人都敢公开了，中共不灭，天理难容。学者和人权人士齐声谴责这个举动是为了活摘器官洗白。加拿大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指出，2006年中共强摘器官罪行曝光之后，国际医学界自2008年开始已经全面抵制这类会议。他打着学术旗号，实质是欺骗国际社会，为强摘漂白。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痛斥中共将中国人当人矿，将器官变成对外贸易优势，并同一带一路捆绑，这个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美国学者、德国曼海姆大学博士后罗宇七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揭露，中国2015年宣称全面改用自愿捐献之后，官方的数据却出现明显的人为篡改痕迹，证明自愿捐献绝非全部来源。追查国际组织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中国器官移植已经超过9万例，远超囚犯和自愿捐献可以解释的数量，证实长期存在庞大的活体器官库。2006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曾经公开承认使用囚犯器官，现在官方此后否认，前后矛盾。国际社会早已经看穿，中共正以国际学术会议为幌子，将系统性活宅产业化、国际化，并纳入一带一路国策。这次广州大会不单止二次伤害受害者，更向全世界宣示中共要将杀人、拿器官变成国家级优势产业，海内外华人同声怒斥，中共不除，天理难容。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